假如你人生最精华的时候，比如说25、7年、32、32准备结婚差不多，对不对？
对。
25到32，你发现你男朋友劈腿，你会怎么想？真的是不是会很不爽？硬抓了那种什么沙子，就是会流掉那种。
哦、
你之前看就觉得这什么鬼话，就是沙子吧，就是散。可是你当时失恋，你看他说：“对我不要抓了，我不要了，我都不要了。”他全部都流走了。欢迎收听 Read to Talk Show， 我是 Jasper，
我是 Jenny。
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受到于我的启发，因为今天在这边也是要跟大家官宣一个可能没有人在乎的消息。
什么消息？
就是我分手了。
真的没有人在乎哎、欸。
但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当初是不看好的吗？
你说我对于你，
对于我这段感情，
没，
你老实说、
欸，我没有特别感觉。就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就这样，我没有特别预设立场啦。
因为我们也有一起吃过饭不少次，就是我们也一起吃饭、对。可是你当初对他就是吃饭的过程中，你有觉得这个人好像不妥哎、欸？
好像还好，因为至少出去见面，对方一定会演一下，
就还蛮正常的。
对啊，我就觉得蛮正常的。
所以我分手这件事情你觉得
祝安好
好，那我目前这边好像也没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分手的原因，因为分手的理由大家都差不多嘛，不外乎就是那几样，
对，
就是没有没有，开玩笑的。好，那我今天呢，因为由于就是我差不多分手了快2个月的时间，
那也是很短耶，
很短。那因为我知道大家分手后都是不好过嘛，所以我觉得我也是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告诉大家如何快速走出伤痛。好，那先说说你自己平时失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 撇步 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我的话就是哭就对啦，就先哭大哭。
你那时候哭了大概多久？
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任刚分手的时候是初恋嘛，哭超惨，3个月吧，
就3个月都在哭，
3个月真的每天都在哭，想到就哭，会想到以前就是在一起的那些过往啊，
就好的部分，
好的跟不好的都会，然后反正就是想到他就是哭就对了。
那一任大概花了多少时间才走出来？
应该也有个半年至一
年，
对，
就是前3个月都在哭，然后后面就开始慢慢接受现实。
对，而且我前3个月哭完之后，就是第3个月的时候，可能我回家的时候我家人看到，他们那时候也知道，因为 我就是哭很惨，随时随地在哭，连吃饭都在哭，然后那时候我家人就是被我
看不下去，
对，看不下去，就是看到我天天在哭，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到底为什么要为一个男人哭成这样，然后后来我才觉得好像有点醒过来，就是你知道爸妈养你那么久，你却为了一个男生在难过。第3个月好像是我爸跟我讲完这句话，我就突然有醒过来的感觉，
就开始在整理自己，
对，就慢慢走出来。
因为我自己这2个月的时间也是也有哭啦，我今天很想要录这集，主要是觉得因为我在分手的这段期间我的确也很难受，那我觉得我也是找了各种方法想要让自己赶快好起来。那我觉得我现在不敢说我100%好，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好了80%左右在这2个月。那也蛮
快的耶，你2个月就走出来了。
但其实我第一个月完全没有感觉，我是后知后觉，就是前一个月我们就是没有联系之后是真的无感，然后也还出国玩。
还是你第一个月就觉得受够了他，
对，
就分手也
没
差。没
错，因为我第一个月真的是就觉得说好累，因为我真的其实到后期也有点辛苦，就觉得说好，那我觉得就当做彼此冷静。那我自己你也知道我那时候不是就是还出国玩，
对啊，
就是过得也是蛮
开心，
对，也是蛮逍遥。那我那时候其实真的在当下我没有特别想到这个人，然后是之后我回国后已经事过境迁1个月，然后就觉得不对，有点奇怪，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开始在难过了，尤其身边的朋友们好像有渐渐有一些消息好像有释放出去，然后就会跑过来问我，然后就想说好像是真的结束了吗？因为老实跟大家说，就是这段感情我们
没有明确
没有明确说
分
手，但我们就是突然之间就没有联络了，所以
这样子一颗心悬在那里也很烦。
所以其实后期就是一直在你心里就跑过各种剧场，就是说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还在一起吗，还是已经分手了，但是你知道时间越拉越长，可是对方又没有给予你回应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吧，那好像真的要放弃了，
对，
这个阶段。所以我反而是到后面就 是分手后一个月 我才真的开始很陷入低潮，然后也是会哭啊，然后会难过，然后就不想讲话等等的。
嗯，
所以我今天录这集也是想要来，假如现在听众朋友们刚好经历一个感情的低潮，然后失恋的低潮，我是觉得可以听听我们这集，因为我算是才刚发生，热腾腾的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有一些小 paper 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这集主要是要来跟大家聊聊，说有哪些方法可以快速的帮助你走出低潮。那我今天统整了一些网络上比较普遍常见的方式，然后以及我们两个会各自分享一些我们两个的方式。那我觉得每一个你都可以去尝试看看，然后就是看哪一个比较适合你，比较能够帮助到你。好，首先第一点呢，我非常建议大家就是你一定要去感受当下的感觉，就像你那时候一样嘛，就是你当下对你难过就哭。我觉得当你低潮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憋着，就是
真的
不要自己盯住什么，因为我觉得你盯那个没有什么用啊。
对啊，而且通常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个情绪最强烈，那时候就是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更能释放自己的情绪，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在床上，然后你想到什么事情你觉得难过，我觉得就是哭出来，因为我觉得哭出来算是一个宣泄。
没错，没错。当然我觉得你可能人在外面的时候，你可能在工作，你可能在朋友聚会，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别扭。
对，
但是我觉得你一个人的时候就不妨就大声的哭出来吧，因为我自己哭的时候是会附带音乐，就是 BGM。
对啊，
你会吗？
我不会，就哭就哭，有什么好音乐？
你不会觉得这样很干吗？
你以为你在演偶像剧？
因为我真的就是会，就是有一个歌单，就是通常我难过就
痛哭歌单，
对，痛哭歌单，我就是一直接播放那个 playlist， 然后就开始爆哭痛哭。
我真的听到你这样讲，我真的觉得你好像觉得自己是
什么演员，对不
对？
对，就是
很
抓
嘛，像剧男主角。
我觉得可能就是某部分也可以帮助自己的情绪的排解，就是当你听到那些音乐的时候，
就是听到一些悲伤音乐，或是你们两个什么定情曲之类的，会吗？会有这种吗？
因为我们定情曲好像普遍都是
快
乐
的
歌，
哦，好像是。
对，只有一节是王姐的歌曲。
也太老了吧。
对对对，好，第一点我觉得你真的是要是先面对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负面的也没有关系，不要觉得说好像，哦，分手就没事，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很喜欢硬撑，就说啊，分手我早就想跟他分了，
对，
对不对？
可是这个通常都是在朋友面前装坚强的时候会说的话。
对，但我觉得真的好朋友应该也会知道你当下的情绪啦。
对，就在硬
越讲这种话的人会越难过，你有觉得？
我自己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我跟某一任男朋友分手的时候，然后因为我真的太难过，然后隔天还是要硬盯去上班，因为就是不想要请假会被扣薪水没钱。
对，
就是我一边用电脑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我们以前的那些种种过程，然后就自己用电脑用一用，然后
就哭吗？
对，会翻泪，然后整个眼眶湿润，然后我们的办公室又是那种没有隔板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对面的同事，对面同事也可以看到你，然后就觉得如果等一下被看到，他们会不会觉得什么是工作上有什么困难还是怎样，然后就是眼眶翻泪之后，我就立马冲去厕所，然后整个大哭的那种，但是在厕所我也没有哭出声音，就是
对对
对，安静，对，安安静静的自己在那边流眼泪。但我觉得哭完真的比较好了，打开厕所门那一瞬间觉得好多了。
但工作哭我也是蛮常出现，因为像你也知道前期就是我们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不是常常会就我们两个彼此都还在工作的时候就会跟你分享这件事情嘛，因为我也是常常就是工作到盈眶，然后我就立刻跑去那个逃生门，就是那个逃生阶梯嘛，
梯，
对，逃生楼梯那边，因为那边平时不会有人出没，就是会把自己关在里面，然后就开始爆哭。但是因为我哭的痕迹很明显，因为你知道我眼睛就很容易红掉，然后就很容易被识破，所以有时候整理完走进去的时候，有些比较好的同事就说：“哎，你还好吧？”就是有被发现过。
现
对，我觉得哭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你又不觉得哭到一个尾巴就会好像靠北出来，
对，
就觉得好像，
然后在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哎，好像好多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把眼泪流到一个彻底，也算是你差不多快结束这个难过的期限了。
没错。
那第二点呢是网络推荐，他说你要设定一个放下的时间，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因为这个当然是，
对啊，因为你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内心的期望，因为像我自己那时候这段分开，我自己就觉得说好像三个月内要结束难过，然后整个重新开始。可是其实你当下的状态很难去跟这个时间一起并行，你没有办法预料到自己的情绪走向是如何，那你可能在这一段期间以内你都还是会很难过，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只是一个 大方向。那你自己会吗？
会，我还是会告诉自己说差不多了这样子，可是我不会说三个月内或是半年内完完全全走出来，就是我还是会一直难过一直难过，然后可能难过得到一个极限，我就会告诉自己说好像差不多咯，应该要走出来了，因为总不可能这样难过一辈子吧。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可以给自己大方向，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因为这个给自己的期限太去逼自己。
对啊，
就是，
而且这样反而会压力太大，如果你设到那个期限然后你没有在那个期限完成。
那再来第三点呢，是将对方完全从你的网络生活中移除。
你说退追那种？
因为像，好，我们来聊聊我们各自的习惯。你平时是，但我觉得讲这个的前提应该是要先看说你跟这个人有没有闹翻。
对，就是分手的原因是什么。
那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平时是会 IG 退追啊，然后 LINE 封锁。因为我们现在社群平台不外乎就那些嘛，就 IG、 LINE 最常用，跟脸书好像也没有了。
好像也没有了。
对，那你说说看你的。
我的是有几任是还有追
踪，就是和平分手。
对，和平分手我就是会保持追踪，然后脸书也是好友，然后LINE也不会封锁，但如果有点微闹翻的，我就全部解除掉。
所以你LINE也有封锁过人？
有啊，我有封锁过人，
哦，
而且我还直接封锁，然后直接把它删掉。
Oh my god， 你做很绝，
因为我就觉得
受够，
对，受够很烦。
但我觉得我想小外插一个，就是你不封锁会不会觉得有一天会复合，你当初有抱这个期望吗？还是其实也没有？
有些人会这样觉得，如果那时候分手是他提的，我当然还是会希望复合啊，如果那时候还喜欢他的话。
因为像我其实就是分手就是不明不白，所以其实我们讲真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大吵还怎样，就是没有闹翻，所以我就一样都是如常，但我就是 IG 都还在， LINE 我也没有特别去封锁，就觉得好像因为其实对，因为我们就是我有一些东西在他那边。对，我有试图要回来，但不是那种很
你说性爱照吗？
对，不是
你刚刚说对是怎样？
没有，我说就是我的东西在那边，不是说那种你知道，不是像恐怖情人说就是一分手就是全部都要拿回来那种，不是，就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信用卡。
那真的是很重要。
对，因为我有几张信用卡在对方那边，所以我就是有试图。
那应该不会被盗刷吧？你应该目前没有收到一些盗刷。
是没有啦，但我就是有试着要
拿回来。
对，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卡在办就好。对，所以我自己好像真是取决于你有没有和平分手。我觉得和平分手好像就不会再去特别封锁吧。可是有些人就是会做很绝，就想说啊，既然都分手，那就全部封。我觉得都是看你自己个人。
对啊，我也觉得好像每个人的方式不太一样。但如果你的下一任要求你把这一任封锁，你会做吗？不是有些人会这样子吗？
我会，因为我就是
恋爱脑。
也不是，因为我发现我们讲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有录过一集恋爱脑跟理智脑，我当初就是站理智脑那边，那其实我也算理智吧，你这样客观来看。
没有，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偏恋爱脑了，你完完全全打脸你自己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主题我们都可以再重录一遍。
对啊，
就是经过这段感情
以后，现在完全
反过来，对不对？假如另外一半要你封锁前任，你会封吗？就是 IG 退追，然后
哎，等一下，那这前提是我还有跟前任在联络吗？如果
没有
联络，那可以啊，那就封啊，我没差。
可是你是会跟前任联络的人吗？
基本上也是不会，也没有
什么
事
情要特别联络。
除非你们有什么共同，应该也不会分手，哪有什么共同的？
除非没有，有些人可能是共同养一只狗，那就是不得不，或是有一些你知道在一起久了会有很多共同朋友，就是有些事情可能还是要转达，就不得不。
什么事情？
我不知道，我在猜，因为最近也是看到很多分手的案例，就是想说会不会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得不去跟前任联络的？
但我还是不太能理解，而且情侣一起养宠物这件事情真的先不要，
好危险，好危险。
对啊，我可能要想到会有分手的可能，
是
真的，真的理性一点，就是你要想想看，养了之后那只宠物最后是要跟谁的，
就是，
一定要先对，一定要先想清楚，不然等下分手那个宠物就很可怜欸。
因为其实，在经过这次分手以后，我有一个蛮大的体悟，就是我觉得很多，譬如说像共同约定的事情，我觉得我之后可能都会以一个分手作为前提来跟他谈。假如我们真的哪一天分开了，那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处理？因为像好，譬如说 Netflix， 我们一起订阅的，我们一起付钱的，那这点
真的很尴尬。
或是 YouTube Premium、Disney Plus， 就很多这种，因为很多情侣不是都会共用这种平台。
对。
那我觉得也很尴尬，因为像我自己也有跟前任共用平台，但我目前都还是让他继续使用。那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用，但我就是先放着，我也不会就是想说就直接把它踢掉。目前是没有这个想法。
我是之前有跟男友一起用那个迪士尼，
是，
然后就后来有一次大吵之后，就也是吵到分手，我就把就是那个我跟他的迪士尼，因为那是寄生在他的账号下面，
他付费的，
对，他付费的，然后就直接登出、okay. 然后就改登你的。我就问你有没有，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真的很尴尬，就是这个也算是不得不、
啊、
就是你可能
还有那个、啊、就是音乐软体也是啊，各种，
我觉得大家就是各自有各自，
对，不然就是跟朋友，
跟朋友，我觉得是一个好，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尴尬。
可是朋友也有可能会闹翻，啊，算了，你们自己一个人开，
对，
顺
其自然，顺其自然，
对、啊、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真的很尴尬哎。
如果有钱就自己付费，自己享有个人账号。
对，我觉得假如你今天是有多余的能力的话，我觉得就自己来吧，嗯、就是不要依靠别人，任何人都是，大家都会离开你的。
也太悲观了吧。
OK， 然后第四点是网络上推荐说找个可以让你发呆的地方。
我觉得这点还好，因为你越发呆你越会想起那些事情啊、
欸、因为像我分开这段时间，我就是很多自己的时间跟空间、嗯、就是真的会想到一个不行，
对、啊、
就是你要硬逼自己发呆，你没办法，你的头脑就一直想说为什么要分开，然后我是不是我做错什么、嗯、就是这些念头会一直盘旋。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阶段应该是要去找事情做，而不是发呆。
我觉得发呆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可能对某些人有用，假如你是可以真的
就完全放空，
对，完全放空，或是什么冥想做瑜伽那种，我觉得好像是可以做参考的、
嗯、
但我们两个可能就
不
太
受
用，不
适用，对。
好，下一个是购物。购物我算是深有所感，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购物欲很强的人，
对、啊、
那我觉得我不管是这次的失恋还是以前的可能心情不好，我觉得购物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舒压的事情，
而且很开心，
很开心耶、欸、你会吗？
我觉得买东西也会让我蛮开心的。
那你会因为可能失恋去爆买多，或是心情不好？
好像曾经有，但不常。但我不得不说，买东西这件事情会让我蛮开心的。
嗯，
就算是以一种就很平静的心态去逛街，然后你突然发现，哎、欸，找到自己适合的东西或是喜欢的东西，
然后可能刚好又有折扣什么的，
对，你就会觉得
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
的事情。哎、欸，今天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天。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假如你平时，我觉得这是要看，假如你平时是喜欢购物、嗯，或是购物能够带给你满足感的人，我觉得你就是多出去逛逛，
对，
也算
是就
是
适用这一点。
对对，也算是，就是你出去逛逛也是可以让自己心情好一点嘛。
嗯，
接下来下一点是丢掉可能会让你想起前任的物品。这点也算是一个大命题，因为像我自己啦，就是那时候就是在分手的那一个月，我就是丢掉了一个很大型的抱枕，就是你看过的那个抱枕。
我知道，我那时候还问你说你要丢哪里，因为它真的超级巨大，
它很大，它就是我无法形容，就是人的头到中段身的这个大小，
就到腰附近，
对，差不多。前任可能送给你的东西，我们现在一样一样讲，就是送给你的物品，就是可能生日礼物啊，
我要看是什么哎、欸。可是但我通常好像不太会丢，
假如是生日礼物，比如说抱枕或者一些就是实体的东西，或是还有什么，
如果它是实用的话我就会留下来，如果是不实用的我可能会考虑大扫除的时候就丢掉。
但你不会特别想说好因为分手就是全部丢一丢，你就是顺其自然，就不特别因为分手去丢这个东西。
对，我不会因为分手然后还特地去把他送的东西全部挖出来然后再全部丢掉那一种、
哦、
比如说我都会把它收在抽屉或是收在某一个箱子，然后可能哪一天我要找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欸，怎么会有这东西，然后又是前任送的，然后我就会想说嗯，这个东西好像用不到就丢掉。
哦，所以你也真的蛮理性，因为那时候他就放在我沙发上那是抱枕，然后就是每天睡觉都是会看
到
他，然后就觉得有点烦躁，然后就想说那就干脆丢掉吧，所以这也算是蛮勇敢的吧。
对啊，蛮勇敢的。
但其他的我就目前没有丢，因为他也没送过什么东西。就是 有一个画啦，画你会丢吗？就是对方送给你的无框画。
可是不是本人吧，就是那种誓言会的那一种。
对，誓言会的。你会这个、
啊、
这个
我没有收过这个哎、欸。
假如你收到了。
其实我不太喜欢收到那种
有
什么有人形的那种，或是照片，对的，或是誓言会的那一种，因为分手真的蛮尴尬的。
真的哎、欸，
而且我曾经有跟某一人想说要去拍那个大头贴，就是拍贴机那一种， oh, 不是前阵子很流行吗？
I know, I know。
然后，但是那时候男朋友就说什么，听说拍这个都会分手哎、欸。
Oh my god！
然后就想说。 也是啦，因为拍一拍如果之后分手了，也不知道要丢掉还是剪掉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你们就没拍。
我们后来就没拍。
欸、我有拍，也算、欸、好像蛮准的。没有，我真的没有要唱衰大家了。
没有，就是会留下一个，你日后不知道对要怎么处理的一个东西。但当然不是说所有人拍了就会分手，但是就是
有
这个可能就对了。
就是分手真的是很……
欸，但我刚好像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你是问我什么？
誓言会
哦，誓言会，对，我好像没有收到过。
像我自己目前就是把它就是封住，就用个纸箱封住，然后放到某一个
深处，
对，想说哪一天翻到再处理。但我目前没有要丢了，因为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回忆。
那我应该也是会跟你一样，我就先收着，然后等到哪一天不小心翻出来了，然后已经事过境迁了，
就是、再
丢掉。再
丢掉。嗯，那你还有什么其他会让你触景伤情的东西？譬如说，你可能会经过某一个地方想到这种，就是你是这种类型的吗？
欸，我是会耶，景点或是吃的地方我都会。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出去吃某一间店，然后是我跟我前任来吃过的，我可能就会想到那时候跟他一起吃的那些场景什么的。
哦，了解。
对，但我不会难过，就是会觉得欸，
有来过，
对，
这样子
有来过，然后曾经是跟谁，
那我觉得这个就放在心里就好了。
对，
好，然后再来下一点是跟朋友多多的联络跟相处。
但我觉得最后朋友也是会很烦，嗯、就每天听你在那边哭腰什么的。
对，就是你。
对啊，就是我。我现在在讲我心声，
因为我就是真的这段时间，不管是发生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或者我心境上有什么变化，就是会立刻跟你分享。那我觉得久了也自己会觉得有点排斥，就想说哈，会不会就是给你造成困扰？
会。
但没有办法，因为你真的是我就是最及时可以说的人。因为像其他朋友也是会聊，但是就是我不会，你是真的跟我很好的，因为假如那种就是平时关系还不错，就不会特别可能把太多的负能量丢给他，
你就有所保留就对了。
我觉得有所保留，我可能就会讲一点讲一点，但不会就全讲、嗯、对你我就是会全讲。
我是知道所有完整故事的人，
对，所有 detail 你都知道。那你觉得跟
朋友相处，我觉得跟朋友讲可以，
可是你是会变得去骂前任还是讲好？因为其实 even 到现在，我跟一些我们的共同朋友，就不是我自己这边的朋友、嗯、我们的共同朋友我都还是属于讲好不讲坏的部分。
哈，
我觉得还是会觉得好像要保留一点情分，就譬如说大家都问我们分手的事情，我就说哦没有啦，就是
你人也太好了吧，
就是我们就是和平分手，但可能 maybe not。
对啊，你人太好。不是，我那时候分手的时候，你有跟我讲说我现在就是分手三部曲，就是我都会先难过，然后开始责骂对方，然后骂对方，然后最后是什么忘记了？
有吗？我讲过这个、
哦？有啊，你就说我现在是分手三部曲的第几部曲
啊？
哦、
好像有后面好像是会怪自己吗？
好像是，就
是
会先难过，然后第二阶段就是骂
对
方，然后第三个就会开始就是想说我对哪里不好，
反省。对
对
对，我觉得它就是个轮回，而且你每天都会经过这个轮回。
对，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其实蛮好笑的。但又不得不承认真的是这样，
没错。但我觉得跟朋友有时候聊这个，我觉得你自己要适可而止。
对，就是不能天天讲，天天讲到最后朋友也会觉得很烦躁，就是每天听你在那边讲就饱了。
对对，然后我跟你讲，朋友们最气的会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跟他抱怨，你下一秒就跟他附和。
对，
就是会气到、
欸、我好像曾经有过这样子哎、欸，
你常常啊，
哦，谢了。
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可能跟我抱怨一件事情，然后说好、啊、算了，分了分了，好了，就是分一分算了、嗯。然后可能过一阵子，你就是会突然就是不讲了。他说不会吧，然后就和好了、
就是。
但我觉得这些好像朋友也都蛮常见，但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不要发生太多次。所以我后期我不是有一段时间也是分分合合的、嗯，那我就不太会再去跟朋友们讲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因为我就是怕会被挞伐。因为可能我前一秒、嗯、因为这件事情，我就是跟我朋友说我想分了，我受够了、嗯。那可能过一阵子又和好了，我就不会特别再去跟那个朋友说，哎、欸，我们两个又复合。我就是默默
被打，
对，我就是默默的 fade out 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跟朋友的抱怨尺度你自己要拿捏一下。再来下一点呢，是不要在你的脑袋或者心中去美化你的前任，应该要去想想对方的负面以及你们会分手的原因。
这我很常欸，
你说说。
因为分手通常都是要想坏的啊，就是 我一定会先想到坏，就是想说
劈腿啊，
对，还有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然后可能到很后期才会开始想想说啊，他其实也对我蛮好的什么的。
对，他就是一个轮回。
就是分手三部曲啊。
因为像我自己也是会逼自己去想一些坏的，可是、嗯、其实真的你坏的想久，我觉得我现在记得都是好的，会不会很假？ 就是我都记得我们彼此的好。
好假掰哦。
可是我真的讲，当然我觉得你要快速让自己走出来，就是要真的一直去想，假如对方劈腿好，你就是要一直去想说啊，反正他都已经劈腿了，
对，
等等的。
我觉得这点比较适合可能你是被劈腿的人，你就要一直逼自己，
没错，
去想他坏的地方，你才可以赶快放下。和平分手的话，你只会想到他的好吧，
或是硬找一些之前吵架的事情出来记。因为像我自己有一个很变态的一点，就是这个之后会再跟大家做一起来聊聊，就是
主题很多。
对对对，就是我之前就是，假如有发现一些 something，
因为我特别
突然讲英文 something wrong 的时候，我就是会用手机记录。
你说你会先记起来，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去检讨对方。
没有，这点我很想，因为这个我安排在某一集要跟大家分享，但我先跟大家小透露，就是假如有时候会发现对方怪怪的时候，就是会用手机拍下来。
例如
好，假如我不小心看到他手机的时候，就是有被我抓到一些小证据，
就
是、
你就拍下证据的意思。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
那些证据我也没有删掉，我就是在分手这段期间就反复看。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分手是对的。
对，但是你真的看久了，就还是我觉得就是多多少少你都还是会想到说，哦，但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快乐的时候啊，然后就一直想说，哎，我们那时候出去玩就是很开心啊，什么没有烦恼等等。
我觉得还是最后会想到好的啦，
一定会。
嗯，
好，然后下一点呢是深呼吸、冥想或者是跳舞、运动、听音乐，比较普罗大众会提出来的一些方法啦。那你自己有吗？因为像我自己本身都是，假如听音乐就是会听慢歌偏多，那就是因为在分手这段时间，我觉得越听越难过，然后就是越听就是会边哭的这种程度。
就是你刚刚讲的背景音乐。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开始做了一个快歌的歌单，就是每天出门或者一起床就开始在听这个歌单，然后或者运动都听，因为我平时运动我是可以听慢歌的，我是可以听悲歌的，但我就是那时候就是整个把这个歌单就是先放着，我就是开始建立了一个快乐歌单，就里面就是各种快歌跟舞曲。
心情有比较好吗？
我跟你讲会，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听快歌，有首歌叫做那个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我那时候觉得我那时候想说哦是啊，
你会得罪，对啊，得罪很多人。
对，但是我发现这点真的是这个作词人写得很好，但我没有听这首歌啦，我只是说这个歌名取得很好，就是伤心的人真的就是不要听慢歌，你就是去听快歌，然后真的会让自己心情好很多。
我觉得一定会有所影响耶，因为你已经在一个很悲伤的情绪，然后你又在听悲歌，然后你知道有些歌词有写的当下在分手的时候，有些歌词不就是很符合你当下的情境吗？然后你就觉得对，他就在写我，就是他写的那样，
就是你的故事，
对，我就是这么的可怜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分手后当然你在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听这个慢歌，但平时的时候我觉得你不想要让自己陷入在这个难过的情绪，就是多听听快歌。
对，还有运动这一块我也觉得蛮有效的，因为运动不都会释放什么多巴胺吗？是吗？
我看得出来你很保留，我怕讲错任何事情，
我怕讲错，我怕被打脸。
就是
会释放一些快乐的因子，
对 对, 對，快乐的因子。所以，因为像我自己最近就是开始爱上了跑步这件事情。
而且我记得你以前是不跑步的耶，
我以前觉得不跑步，而且我以前对就是很批评跑步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很累很烦，
而且会大流汗，你最讨厌的。
对，但是因为最近我发现其实你平时的运动已经有点撑不住，对，也因为像我平时可能做一些器材或是重训等等，你其实还是，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完全盖过你的难过。我觉得跑步，因为你跑步整个跑起来你真的脑袋没有办法想那些事情，而且跑完你短暂、
哦、就专注当下。
对，而且我觉得你跑完的其实那一两个小时你会真的不会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很短暂的、那個、
短暂的让你快乐，
对，短暂让你快乐，而且短暂让你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推荐大家可以去跑步看看。
你现在是跑步推广大使吗？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跑步可以让心情好很多很多很多很
多。真 的,
真的，我跟你讲，你哪一天分手
谢谢哦，
你去跑步看看，真的会很爽，而且会觉得说就是分手就算了啊，就是你真的会有这种想法，
你就一个那种豁然的心情，
会有会有，我觉得
这点还不
错。好，那下一点呢是尽可能的踏出家门跟晒晒太阳，多走走。我觉得是、
怎么了？
我觉得是因为像 前一阵就是真的太闷，闷到我就是必须要骑车出门。我也其实也没有目的地，我就想要骑车，我就想要吹风，我就想要出去外面多走走。但我也没有想说我要去哪里，但我就觉得我就是不要在家里，我就是不要在这个空间里面。
哦，你就要想要出去偷偷骑晒晒太阳。
对，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差啦，毕竟你接受到阳光，你可能整个心情也会比较好一点。
可你那时候失恋的时候，你是会拖得出去的吗？你人是会出去，还是你是偏向于闷在家里？就不想出门，
因为我那时候失恋的时候，我朋友都会带我出去，也不要让我自己待在家里面，可能又是自己的空间，然后你又会去重复一直想那些很难过的事情。
对，
所以我朋友都把我带出去走走，然后带出去走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心情上真的有比较好，因为你可以去多看看嘛，就是出去玩你也比较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事情，多出去看看，说不定还会多认识一些不同的人。
但我自己蛮推荐一个小行程，就是假如今天失恋很难过，推荐大家去看海。
欸，好像很多人都会去看海耶，
因为我真的有时候看完海以后我就觉得又好多了，世界很宽广。
对，还有推荐一个就是出国，就是你有经济能力的话啦，就是出国会觉得这世界很大，就是自己很渺小。我每次出国都会有这样的感触，欸，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就是做的那些事情不足挂齿，
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分手这件事情顿时来说是
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好，那下一点呢是培养新的兴趣。培养新的兴趣应该是说你不要让自己有太多的空闲时间，
转移专注力。
没错没错，我觉得转移专注力是非常重要，在你失恋的时候必须得做的事情。因为像我自己呢，我就跟大家小分享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分手前一直很想要学一个乐器，但是因为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我就是几乎很 focus 在这段感情上面，那就是在分手以后我就觉得不行，我必须得找点事做，然后开始学一些新的东西。我本来想说要去学语言啊，就是把一些之前重拾的一些学回来，然后之后我就想说 OK， 我还其实还有一个小梦想，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弹钢琴。
对，
所以我就是下定决心买了一台电子琴，目前就在我的房间，就是一个小兴趣跟大家分享。
你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我还吓到，我想说什么，
因为我本身是，对，因为本身是三分钟热度的人。
对，我那时候还一直劝他说不要吧，我觉得你只会弹就是可能一两个礼拜，
一小段时间，
对，你就会把它荒废在那里。然后他就一直跟我保证说不会不会。
对，
就没想到坚持了蛮久的。
对，就是分手两个月就是弹了两个月。那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兴趣，就是在失恋以后就是培养一些新的部分？
这样说会不会有点 goodbye？ 就反正就是我好像有一任分手的时候，不想让自己太难过，然后又要让自己找事做。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可能下班回到家，就是我也不想出门，我只想待在家，所以我就买了一些书来看。笑什么？
那你有看完
吗？我真的有看啊，有的有看完啊。
或是追剧，追剧是
有，哦，对，还有追剧。
但我跟你讲，追剧你先不要追感情剧。
哦，对，我那时候好像也是追了一个，就是喜剧类的吧，
就
是
开心
的,、
哦、开
心的。
我觉得真的好像先看开心。那这边我跟大家外插，就是我昨天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之前的我们》，这集上线后应该还有一些戏院有在播。推荐失恋的人先不要去看。
你说会哭哦？
我没有哭，但是我看完心情更差。
真假的？
就是我本来比较喜欢看这种类型的片，然后那时候就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说这部必看或者什么今年一定要看的电影，就是你知道标题都打得很耸动。
对，
那我那时候想说好吧，那就去看看。就是假如之前我是在恋爱状态或者我是单身已经好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去看我可能多少会哭，或是多少会就是很感同身受，但我当下看完其实是有点 sad。
是哦，
就是当然我觉得他故事跟我们的很不一样，但是就是只要讲到感情这一块还是有点难过，
有点感同身受，
多少还是会，但我尽量让自己抽离出来。我就是昨天看我没有很专心，因为我怕我自己太投入，我会很难过，而且我又怕我自己看了整个心情又会更差。但我觉得这部片还是很好看，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之前的我们》。
被你推荐完之后我应该也是会去看，
但好像快下档，因为它算是小片，就是在目前那么大片围绕的状况下，我觉得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我是真的觉得蛮好看的，尤其是我问爆雷，
对啊，
我
问
爆雷，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下一点呢 ？OK， 前面这几点都是我在网络上抓的。我那时候刚分手，我也想要让自己快速走出来，所以我也会去 Google 一些什么分手怎么走出来。
啊，真假 假的？你好老套哦。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方法，就是我
哦，你已经被逼到一个绝境。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我必须得做这些事情，嗯，所以其实我上面列的这几点几乎都是普罗大众会列出来的选项，嗯。那接下来列的这几点，其实
是你的小撇步吗？
对，我自己的小撇步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接下来列三点，但是其实有几点还蛮没有水准的，但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想要来救救这个跟我前一段时间一样都还在这个死海里面的，就是帮助你们快速飘上岸。
怎么办？我好期待，你赶快讲。
第一点非常的没水准，就是想想比你更惨的人。
对，你有跟我讲
过。我跟你讲，这点非常有效，因为其实那时候也不止我啊，那时候你可能失恋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跟你讲。
对，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
有点毒鸡汤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你知道我们人在低潮都会觉得说啊，我就是悲剧的主角，就是最可怜
最
惨的
那
一个。但其实你自己去看看，外面很多人比你更惨。因为我跟你讲，其实
都是比较出来的。
对对对，因为像其实前一阵子我在难过的时候，刚好就是爆发了很多一些艺人离婚的消息，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他的名字。嗯，但我很喜欢这个女艺人，她叫 Melody。
你要讲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正面的事情，因为本来感情就会分分合合的。那我那时候看到 Melody 这个新闻是你传给我的，
对，
因为我之前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搞笑的影片嘛，然后就是看到说，哎，人家在结婚了那么久，但我觉得她是一个很独立自主的女性，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很支持她。那我觉得就是会去比较，你看人家结婚那么久，然后他们可能还有小朋友或者是一些，你知道结婚就更复杂，
嗯，有可能还有什么共同的事业，
对，或者什么房产或者一些财产你要去做处理，那假如你撕破脸，这些就是会变得更尴尬，
嗯，
所以我当时就看到这些新闻，或者看到可能很多一些
其他的
艺人或者身边的人的新闻的事情，我就觉得那我这好像也不算什么，欸，你真的会觉得瞬间觉得说 啊反正我又没结婚，然后，啊，我目前大家都还是那个男未婚女未嫁，我觉得分开就是很 normal 的事情，真的非常正常。但我觉得，我这个想法不是抱持着那个幸灾乐祸的态度，我就只是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痛苦是可以比较出来的。
对啊，
假如你真的现在非常的低潮，我觉得不妨就是去想想身边一些比较，也不是说惨，就是可能事情更复杂的感情的这部分，我觉得你可以去想想。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有朋友那种在一起很久，
对对，
然后准备要论及婚嫁，结果
没错，
就男生劈腿，或是
我觉得那个更惨，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可能时间到了，大家没缘分就分开，
对，
已经算很幸运了，我真的这样讲。因为像我们今天不是一起吃饭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热腾腾，我不知道是什么某个科技业，就是什么交往七年是不是，然后好像在婚礼前夕还是什么某个就是论及婚嫁的前夕，就发现他偷吃某个女性。
七年耶，我们那时候还在讲说如果有一个人然后让你花费了七年时间在他身上，然后就他劈腿，
而且你们都要结婚了。
对啊，
我当时真是那个同仇敌忾，气到一个不行。
对啊，
气到饭都吃不下去，欸，
气到都能拍桌，欸，
我真的很不爽。因为好，假如你人生最精华的时候，比如说二五七年三二，三二准备结婚差不多，对不对？
对，
二五到三二，你发现你男朋友劈腿，你会怎么想？真的是不是会很不爽？
会，我觉得第一时间应该是会生气大于难过。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新闻，就是突然就是我又跟那个Jenny说，突然觉得好像我这个又没什么，
而且会突然觉得好像单身好像比较好，欸，
对，就是不会有那么多烦心的事情。
对，而且我前几天刚好遇到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后来觉得像我们这种年纪如果是单身的话就一直单身没关系，也不要结婚。对，她因为那阿姨是已经结婚了，然后也有小孩，然后他就跟我说什么，他就觉得走入婚姻要负担的责任太多了。
没错，
而且他就说女生如果是又是家庭主妇自己待在家的话，要烦恼小孩之外，你也要在那边烦恼说老公会不会偷吃啊。
OK, I feel better.
对，所以我就是有时候也会听到长辈一些好言相劝，就会觉得说你不觉得这世代的好像越来越少人，对啊，越来越少人会想要踏入婚姻，就会被一些新闻或是一些朋友发生的事情各种或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故事所影响你的那些价值观，现在的男生好像都没有一个好的。
因为我跟你讲，就除了刚刚就是我跟你分享，就是可能看到一些新闻，
嗯，
就是看到这些比较感情最后没有好下场 的这些部分以外，我跟你讲 因为有些人不看新闻，我那时候就是会去网络爬文，就
你说去找，
对，我就是会去找，因为像有时候可能 D 卡有些感情版，因为我平时很少看，但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特别去下载 D 卡来看，因为里面不是一些很扯的故事，什么劈腿、外遇、偷吃等等，我就是感情版那个评分最高就开始一则一则看，
真假的？
对，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更荒唐，你知道吗？可能还是有什么包养啊，或者什么真的是什么得病那种，那我就觉得这样看看就 OK，、
啊、
谢谢谢谢、啊、谢谢网友，
就让你觉得好多了。
对。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痛苦是比较错，但我们当然都是希望每个人都是好好的，我们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只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方式，帮助你快速的走出伤痛。
对，这只是一个
小
方法，
对，小
撇步
跟大家分享。那再来下一点，我的部分其实这个还蛮笼统的，但我还是蛮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去看励志语录或是看励志书。
哎、欸，我那时候也有，哎、欸，就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还会转发给你，你还会呛我。
我跟你讲，
说你怎么会看这个？
对，我跟你讲，
看这有什么用？
励志语录对于就是你现在生活很正常，或是你现在是谈恋爱状态的，你根本会觉得
bullshit。
对，我不想讲那么狠啊，但是谢谢你帮我说，因为我当时在恋爱中，我看到的状况有点特殊，就是我那时候在恋爱的时候，你好像感情触礁，
对，
然后你恋爱的时候，
我就相反，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你可能传给我的时候，我想说屁嘞，就是这种鬼话我也讲得出来，就是因为当下状态很好，所以你都会觉得说这种励志语录
都是正面写写，
对对对，或是你知道那个无病呻吟，
对对对。
但我跟你讲，当你真的分开后，你去看那种什么 IG， 有些会转发那种语录啊，说什么什么人就是从谷底这样爬起来，就说对，你就会瞬间觉得非常的有道理，而且我就是会每篇去看，然后他可能就很多都是讲感情，就说什么。什么就譬如说像什么硬抓的那种什么沙子，
哦、
就是
会
流掉那种。你之前看就觉得这什么鬼话，就是沙子吧，就是散。可是你当时失恋，你看他说，对我不要抓了，我不要了，我都不要了，他全部都流走了。
我怎么觉得你太疯了？
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你真的难过，你去看这些，我觉得很有帮助。
我那时候也是看一看，觉得对他讲的太有道理，我还把我觉得有道理的全部都收藏起来。
我也是，
哎、欸，真的假的？
我现在 IG 很多都是这种低潮语录，就是帮助我走出来。就是有时候我可能心情不好，就是特别去再点进去看。就是我那个筛选过一些写的真的是比较好的。
没想到你跟我也是一样，所以你以后不准再笑我了。
我不会，因为
还是你当场念一篇给大家听，快点。
真的吗？
欸、我们各自选一篇。
好好 好, 好, 好，我来找，我来找。好有趣哦，欸，但其实我发现我这样看一看，我分两种，一种是真的是心灵鸡汤，一种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毒鸡汤。那我各念一个。
好，你各念一个。
一个是就是真的心灵鸡汤，
等一下自己都觉得好笑。
对，好好好，这是一个我就不讲谁，因为这种很多大家自己找。好，他的语录是这样写说，最近我恢复了原本的样子，撤回了依赖，收回了温柔，放下了占有欲，学会了一个人生活。但我当下真的觉得，欸，对耶，我就是最近真的是回复原本的。
等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笑着讲这些啊？
就是我们
走出来，
对，我就是渐渐走出来，但我还是觉得这些语录对我来说真的非常的有帮助。那我再讲一个好不好？正语录在你寻找的途中，我再分享一个给大家。我要用很文青的方式去讲，说真正的放下是敢于直视对方的生活，不是逃避，也不是视而不见。
哎、欸，但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
但你讲出来就特别好笑。
好，那换你分享一个。
我只找到近期的，
没关系。
而且近期的还是一月的时候被我截图起来了。
好好，来来来，该不是
有点长哦？
好，没关系，我想听你要用那个知性的口吻。
好，来喽。如果一个人觉得和我分开才不会影响他的功课事业，那我会直接跟他说，我们永远都不适合在一起。因为出社会要面对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只会更沉重。我需要无论如何都能扛住我的人，因为我也有信心陪他走过他的得意和失意。我不需要当面临困难，第一时间想到要放弃的就是我的人。其实也是蛮有道理的，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第一时间会放弃的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对啊，为什么？
讲真的，我不能理解。但那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原因。好，那我分享一个毒鸡汤，就是好笑，
好，
我这个也要存起来。他说少恋爱多存钱，难过了就去头等舱哭，去拥抱男模哭，去爱马仕专柜哭，去酒吧喝到哭，跟朋友 shopping 到哭，就是不能自己在家哭。
哎、欸，这蛮好笑的、欸。
对，就是我最近就是很喜欢我的 IG， 就是很多这种类型的语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还蛮有趣的。
对，蛮喜欢的。
但我觉得在你低潮的时候看这些语录真的很有帮助。好，那再来下一点就是比较沉重了。这一点呢，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做使用，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政府真的有很多的平台可以帮助大家走出伤痛。OK， 这点呢就是去諮商，这点非常的有用，因为像我自己本身就是有时候会跟共同朋友讲，你自己会有一些你知道
奶油
、你知道吗？啊，然后我就觉得跟陌生人讲，好像我反正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也不知道我长怎样，然后我们平时也不会接触，我就觉得好像我可以跟这个人讲很多，就是掏心掏肺，反正就是电话挂了，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电话挂了，他可能隔天睡醒就忘记我这个故事，但我至少我把这件事情宣泄出去，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去打给张老师。但是张老师呢，他是有时间上的限制，他就是周一到周六几点
有上班时间，
对，有上下班时间。除了这个张老师，假如你是平时假日或是你凌晨想要找人讲话，你快死掉，你真的是难过到一个不行，你去打1925。
你怎么那么了解？
因为我就是有段时间很常打，就是1925这个专线呢，就是它是24小时的，好像我记得是不收费的。那其实不管是张老师还是这个1925专线，他跟你聊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半小时左右，但是张老师比较好的部分是你可以固定约时间，譬如说你可以最后跟你那位当下的老师就是约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每个礼拜固定礼拜几的几点到几点，我们就是固定谈话、
哦、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蛮方便的。
那现在政府真的提供蛮多资源，
对，我觉得很多管道你可以去、当你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去讲，因为像1925就发生一个小趣事我也跟你分享，因为我有时候很难过就其实疯狂打给1925，然后就跟他哭啊，然后就说为什么要分开这样子，然后好像
很疯狂。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1925，我记得我在很难过的时候我打了3-4通，就是可能每天打一通哦、就是想到就打，也、不是想到就打，就是你我通常都是自己快真的快不行才会打、然后打完好像隔几天我又在打，然后我就说、我心情不好，我想要跟你聊聊的感情，然后他说哦，是你另外一半不跟你联络那个、他记得我哎、我自己也觉得很
慌。对啊，重点是那个专线是不是很少人打，不知道他怎么会记得你。
我不知道，因为
刚好
我当下还没有认出他，应该是同一个人接到，因为他们可能有不同的那个值班人员等等的。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对。然后我就瞬间很尴尬，因为我是
很，那你还讲得下去吗？
我就有点熟，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我是很敢于跟一个完全的陌生人聊啊，但他已经记住我的故事，然后他
这也没什么好聊的啊，你都已经讲过一
次了。对啊，我就是很想再重讲一次我整个难过的历程。
到底要跟几个人分享？
对，然后我就说哦，对啊，然后他说所以我就说我可以理解，就是他们都是我觉得是很温柔的啦。
当然不好凶你啊。
但我其实有时候反而会希望。那是朋友才能做的事情，
啊、
因为这他们
朋友一定会骂醒
你、因为他们是专业的人员、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就是假如你真的快扛不住，你可以不妨打给这两个专线。当然，我觉得这个资讯我可能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像有一个免费一个青少年的压力咨询，就是有免费3次的这个部分，好像是在某一个年龄区段，对不起，我真的记不得，但是
很保留哎、欸。
对，因为他真的好像是一个佛青年压力，就假如你好像是18或是20到35这个区间吧，你要有
可能大家还是要去查一下。
对对对，我讲的不是正确，就是你好像有免费3次的一个咨询的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平时在外面咨询其实还费用蛮惊人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假如你今天真的情绪很低落走不出来，或者你今天有一些事情必须。得靠这个諮商部分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我完全不会觉得去諮商的人怎么样、但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可以作为一个情绪压力的排解。那你自己呢？因为我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不太敢跟陌生人讲，因为我之前一直找你去諮商，我就是很爱諮商的人，
我无法，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一个陌生人然后讲那么 detail 的事情。
可是他是陌生人啊，他谁管你啊？
但我就自己有一个过不去的坎耶、我会觉得说
你是怕尴尬吗？
对，
怕很赤裸，
而且我又跟你不熟，我要怎么掏心掏肺跟你讲？就是我的掏心掏肺是属于对那种很熟的朋友，我才敢掏心掏肺。对，一个陌生人，他都不知道我的身份或者是我的经历，跟我走过怎么样的故事，我觉得我很难，应该是说我很难讲出一个很完整的故事，然后去叙述我发生的事情。
了解，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看每个人的个性。
对，
好，那刚刚分享这3点，我觉得是我。 近期就是可以快速让我走出来的这几个小 paper。 那你自己还没有想要跟大家补充什么小 paper？
我有一个小 paper 可以跟大家分享，就那时候我失恋的时候，我会去庙里拜拜。
哦，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方法，
其实我觉得蛮疗愈身心的。
对，没错，
就是进到庙，我现在讲到我觉得我自己好荒谬。
不会不会，我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段时间很
常去庙。你也会去吗？
很常去庙这段时
间，而且还会拔杯的那一种，
还会拔杯。
对，然后我就是进到庙，然后你拿香就是拜拜完之后，你会觉得就是会比较平静啦。我自己是这样觉得。虽然我有时候会去问事情，是问说可不可以复合，但我觉得不管你是去庙里问什么事情，我觉得多少都可以带给你身心一些就是平静嘛，跟平衡，然后你也可以借由你的问题，然后去给你找到一些方向，跟你之后要怎么做。
我觉得它是一个好方法，但我觉得每个人有很多自己的信仰，那就是依照你自己的信仰去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平静的方法。
哦，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会去算命，就是各种算，就是
中式西式的，
对，塔罗
问世，
对，各种，真的是各种。而且我还会去跟你分享，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也有跟你分享我去算的各种
结果。
对，然后我们还去比较说哪一个比较准，因为有些是算未来，就是还未知的事情，你都会跟我讲说算了啊，先到时候再看看，就是未来到底有没有发生，才能印证那老师说准不准。但目前好像
但我觉得他是都是大家都当参考，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也算蛮爱算命的人，
蛮爱的。
对，我们就是有时候可能会去算塔罗，或者算那种比较中式的，就是看你的命盘还是什么的，
对，
就是
紫微斗数，
对，看你的出生年月日姓名等等去算等等。我觉得他都是一个方式，但大家就不要太
迷信。
对对对，就是当一个参考，按自己放在心里，
对，
放在心，
就是自己先收着。
对，就是不要太往心里去，就不要太走心，就觉得说 OK， 老师讲这个那就一定是这个，就不要，你就是当做一个
参
考，
真的是参考。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你让我想到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怪力乱神，就是我的一个小方法，小 paper。 我前一阵子去收金了，
这个真的有效吗？
因为我怕讲出来大家会觉得怪力乱神，但我自己觉得平常心，
就是个人经验分享而已。
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
可是你是有吓到吗？还是什么？
没有，
你是单纯觉得你身心不好。
对对，因为我当时就是整个人属于很低气压的状态，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被刷掉，然后我就想说都试试看嘛，反正就是各种方法，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排斥，但都要是正规的途径这样子。
结果
然后那时候想说好，那就去收，但其实他收的模式就跟一般庙差不多，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说，就是收完其实当天我还是有大哭，当天晚上是很难过，但是隔两三天就是大家现在看到了我就觉得feel better。 我不知道，对，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收金有关系，还是你自己心态上有转换，但是那时候的确收金完有好多但我觉得大家就是当参考，因为其实收金它有时候就是一个随喜金，就是
哦，对啊，
对对，你就当作去庙里走走嘛，就是假如有师父的话就帮你收一下，也不一定是要收你感情的那些魂魄，就有些对对对，
真的假的？会这样收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当下是觉得我的确可能是因为感情的部分，
因为我一直以为
身心状况很差，
我一直以为收金是收那种你可能被吓到才需要去收金，我不知道可以这方面可以
收。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讲真的我也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方法，就去试试看。
哦，
啊，假如你可能之前有被卡到还是什么，那就顺便收一收，对对。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方式，就给大家一个小 paper 来当参考。
没错。
那我觉得这集真的非常推荐所有，现在真的太多人一天到晚在失恋，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你不是孤单的，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要努力的让自己好起来，但我觉得你一定会有复合的念头，我觉得这非常正常，但我觉得复合只仅限于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对象是一个完美的人。
那
我觉得
不会有这个对象，
没有，因为有些人我跟你讲，就是像我们前一阵的讨论，就假如这个人是一个渣男，但你还想跟他复合干嘛？当然我跟你讲，你在难过当下你绝对不会有现在这个言论，
对，
就是即使对方再渣你都觉得没关系， 我原谅他，我们重新开始，
然后他会改，
对，
他
会改，我跟你讲他不会改。
对啊，就跟我们今天也刚好聊到说，如果一个人劈腿，你觉得他还会再有第二次吗？你是这样问我的？
对对对，我就说你觉得劈腿这件事情会改得了吗？
对对对，
我就是很认真问你这件事情，
然后我好像跟你直接跟你说不会，
对，他就很斩钉截铁说不会，
因为有一就有二啊，
真的不会。你觉得人是可以改变的吗？好类似的问题，我觉得不会，
我也觉得不会
我觉得很难，而且我觉得你不要因为
试图改变他。
对，因为你之前是我们两个个性其实还蛮像，就是我们都会觉得说 就是我用我的努力去改变你，去感化你，然后我们一起变成
更
好
的
人。但你不会，他就是会继续烂在那边。
对，就是他不会变好，他可能只会维持，或者是更烂。
对，
就只有这两个选项。
我真的要跟你拍手，真的
就维持，不然就更烂。
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少数。
对，
很极少数，
很极少数。
但是我跟你讲，我前几天
语带保留。
我跟你讲，我前几天听到一个好像不知道谁讲，他就说，譬如说，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刚恋爱的时候就是冲昏头嘛，就是对方就是很 perfect，然后我们就是 soul mate 这样。
对。
反正我听到这句话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对方就是你值得拥有这一切，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是都会告诉自己说，哎，我值得就是很好，然后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对象就是天上掉下来给我的礼物。
哦。
你要告诉你自己，你不值得。我跟你讲，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把感情这个太理想化，因为我当时真的也觉得说，哦，我那时候不是也大言不惭跟你说，我觉得这个跟这个人，我好像顺顺的走，可以继续走下去。
对
，No way，
打脸
，No way， 啪啪 啪，就是打到一个不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当然觉得大家在失恋这个部分会有很多的念头，就包含你想要复合，或是你想要
改变，
对，改变对方，或者是甚至有些人会去很卑微的去讨好，去祈求对方的给你再一次机会，但我觉得这个万万不要，会很
卑微啊，
很卑微。我本来想讲更难听的字眼，
你想讲什么？我想听、欸，
很掉价。没有，没有，因为我跟你讲真的，因为假如你今天好很卑微，然后你把自己列在一个很下等的位置去求他，你不会觉得自己很可怜吗？
会啊，会觉得自己。可是我曾经也是那个角色，哎，我就是会去求对方说我们再复合试试看什么的。但后来自己想想，觉得这样真的
很可怜，
很可怜，而且真的很卑微，就是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我们应该是要平起平坐的、啊。
对对，我觉得感情有时候最怕就是出现这种有
高
低落差的这种。
嗯、
但我觉得你有这些念头也没关系，但你就不要真的去做。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在脑海中 想说。没关系，我愿意原谅你，那我们重新来过这样。但我觉得不要真的，假如对方的已经很明确，就是跟你说不要了，那我觉得就不要再去求，因为我觉得你之后回想，你会想杀自己，
对，你会后悔。
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自己在脑海想想就好，但不要真的去做。
嗯，
但我觉得最后一点，我想要跟大家。谈就是你绝对绝对不要去伤害自己，对不对？
哦、对，还有伤害别人。
对，伤害别人就是不管今天对方劈腿也好，你，但我觉得伤害别人好像可以。
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我
当然
可以讲讲，但不要真的去做。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假如是就是有一些很法律上的问题。
哦、你这样讲，我们再这样讲下去，我们节目可能禁播。
没有没有，就是我当然，我觉得有时候人都会有一种小小的报复心态、
嗯，
但我现在其实一时也举不出力。但我觉得，当然你不要去人身攻击，不管是你去造谣呀，或是你真的去杀他什么、
嗯，
我觉得这种不要。但我觉得我只是一时举不出来例子。譬如说，好，假如对方有犯罪，那我觉得你好像就可以去举发，
哦、
就类似这种啊，类似这种。我说的是真的是合理正当的法律途径、
嗯，
就是像。之前有一句成语叫怎么讲？家人出事，然后你还去举发他。
嗯、
有个成语，那成语什么？
你在问我吗？
我在问你，没关系，不用查。有一个成语好像是讲这样：大义灭亲。
哦、
对对对，很怕想不到，
讲的好像我智商很低啊。
对，就大义灭亲。但我觉得应该是说，假如对方，比如说，假如有一些、不好意思，就是假如对方有些什么坏习惯，比如说他可能有一些前科啊，或者是他在跟你交往期间有作奸犯科。
哦、
我的统筹是这些，我的范围是这些，作奸犯科。那我觉得
就可以。
对，假如他真的是没救，或者你想要希望他走回正途，我觉得好像这个是一个方法。但我觉得不赞成什么打人，或是。去伤害别人这种部分、
嗯，
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给要走出这个失恋低谷朋友们的一个小警惕？
我觉得想哭的时候就哭，然后同时间赶快找到下一个对象。
但我觉得很难欸。
对啊，有可能你会没办法快速的忘掉现在这个分手的对象，但我觉得偶尔也是要想想自己的好，你真的值得更好的人。
对，很暖心的一句话啊。那我最后的 ending 就是用我有一次去那个1925諮商的时候、
嗯，
那个老师最后分享给我的一句话来做我今天的 ending， 就是他听完我整个故事，他就说你是一个很有爱的人，所以你也要继续带着这份爱去相信爱，然后继续爱人这样子。
也是很暖心、欸，
对，所以其实我大概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真的都是很善意的人，我们都是真的内心都是充满爱的人。那我觉得不要因为一次的跌倒，或者因为一次的失恋就一蹶不振。
对，
就是你要永远相信自己是有爱的人。那保持着这个信念，你也会同样遇到
一个
也是有爱的人，然后跟你好好的相处在一起。
没错，还是要相信爱情啊。
没错，我希望我可以赶快说到这句话，这就是我那个 IG 的 slogan。假如到时候脱单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喽。
对，那我也会在之后几集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那个自愈的指数，走出来的指数大概到哪里，但目前是80%，
那很快了。
对，就是希望自己赶快再往前进一点。那我觉得你慢慢来就好，大家有自己的步调，就是千万不要太逼自己，就是慢慢的走出这个失恋的阴霾，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幸福的。那我们节目在各个平台都可以收听。那我们今年有一个小小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就是可以接到业配。
没错，这是我给我们频道定的一个目标。
对，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去追踪我们的 IG， 叫做 Retool Talk Show。 那平台几乎市面上的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拜拜。
可能就是自己独处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很难过。讲我干嘛？